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73.14 点，也就是 0.55%， 报 31,145.3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6.07 点，也就是 0.41%， 报 3908.1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5.96 点，也就是 0.74%， 报 11544.9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是连续第七天下跌了，是从2016年以来的一个最长的下跌了。那同时呢，债券的殖利率是飙升，也是加剧了美股的暴跌。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啊，是一度上涨 0.162 个百分点，达到了 3.353%。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跳跃，涨到了当日的最高的 3.515%， 几乎是触及了从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那么美国20年期和30年期的债券呢，也是上涨。殖利率和价格是成反比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在8月份 ISM 数据是强于预期的，非制造业的指数是 56.9， 高于预期的 55.5。 在2月份发布的就业报告也是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比预期的要更加的稳健。那这两份报告都是在 Fed 9月份的会议之前发布的，所以很多人都预计 Fed 会再次升息。因为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就可能意味着 Fed 会继续的在升息方面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好的，以上啊就是美国今天的股市行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最新的一些和民生相关的消息。苹果公司呢会在明天，也就是9月7号星期三，在咱们加州湾区的 Cupertino 的总部举行发布会。到时候会推出最新的产品，包括最新款的 iPhone 14。苹果公司今年除了邀请一些媒体到它的园区参加发布会之外，还在苹果的网站还有 YouTube 上有在线播放的发布活动。今年的秋季发表会呢，是以 Far Out 作为主题的，这个主题可能和新款手机的夜空摄影这样的功能有关。那先前也有人猜测说啊，说苹果是以 Far Out 这个主题的秋季发表会的活动，可能啊会聚焦在最近很多手机这个行业都准备要进入的卫星联网通讯应用市场，就使得这新款的 iPhone 14系列可以通过卫星网络去通讯，而不必受限于啊地面基地台通讯。还有比方说是不是信号不好啊，信号会不会塞车这样的因素的影响。同时啊，新款的 iPhone 14也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紧急呼救的需求。除此之外， CNBC 还报道说苹果可能不大会在周三发布新的 iPad， 因为他们 iPad 的软件还并没有准备好。那新的 Mac 呢，也可能会是像去年那样，并不会和 iPhone 一起发布，会在今年晚一点的时候单独来发布。那去年苹果在9月份的发布活动中是展示了新款的 iPhone 还有苹果手表 Apple Watch， 在10月份才推出了新的 iPad 和 Mac， 所以今年啊 iPad 和 Mac 也很有可能在稍后再单独的发布。那我们再来具体的看一下苹果公司在本周三有可能会推出的 iPhone 14的新品。其中 iPhone 14啊是有四款新的机型。当然我们说 iPhone 14是我们假定苹果仍然追寻目前的命名惯例，那新款的手机肯定就会被称之为 iPhone 14了。有报道说今年的苹果啊可能会停止使用带有 4.7 英寸屏幕的迷你的机型。马上会发布的这四款新的 iPhone 呢，有可能是 6.1 英寸、 6.7 英寸，还有 iPhone 14 Max 6.1 英寸、 iPhone 14 Max 6.7 英寸。Pro 的机型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升级，还有就是 iPhone 14 Pro 版的主镜头可能会升级到4800万像素。 iPhone 14标准版有可能会延续现有的这样的设计。那么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啊，在全球通胀还有某些地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苹果到底会怎么样为它的新款 iPhone 定价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消费电子商品，比方说索尼的 PlayStation 5已经是在降价了，苹果会不会降价呢？我们也是在期待啊，看看明天的发布会上这个新款手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价。那么通常苹果啊是在会发布新机型的时候来降低旧机型的价格的。再来看一下苹果手表 Apple Watch。苹果很可能呢会在周三展示苹果手表的第八个主要的新版本。在去年 Apple Watch 7系列是配备了稍稍大一点的屏幕。但当时的重新设计并没有显著改变 Apple Watch 的设备的外观，还有它给人的感觉。预计今年的新款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演变。那 Apple Watch 8系列可能啊会是一款具有更大的屏幕和更加耐用表面的全新的 Pro 的型号。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的操作系统 iOS 16。那如果在今年的秋天啊，您并不打算购买任何的苹果的新设备，那么至少是可以获得一个 iPhone 软件的年度更新的，也就是说 iOS 16。这个软件是在今年的6月份宣布的，并且在今年的夏天进行了测试。这个软件有几个新的功能。iOS 16会允许我们去编辑刚刚送出去的信息，或者是也可以直接取消传送。iOS 16呢还引入了苹果的短期贷款，这个是称之为 Apple Pay Later。 这个功能会允许用户用 Apple Pay 在网上去买东西，可以用四次去付款而不用支付利息。 iOS 16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用户同时有 iPhone 还有 Mac 笔记本电脑或者是台式机，他们就可以把 iPhone 作为一个非常高清晰度的网络摄像头来使用。这个功能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大多数的苹果台式机是不带有摄像头的。如果您正准备要去买一个额外的摄像头呢，那么现在就可以稍稍等一下了，就可以用苹果的手机来做摄像头。其实苹果手机的摄像头还是蛮好用的。好的，那么关注完了苹果明天的发布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商务部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在周二9月6号，也就是今天，公布了它500亿美元的一个拨款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是想要建立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目的呢是增强美国在科学还有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力，来对抗中共。其实这个基金呢在今年的7月份就已经获得国会的批准了，是想要啊鼓励美国能够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同时也能够刺激下一代芯片技术的研发。拜登政府就表示说啊，这些投资就会使得美国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因为这种依赖目前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紧迫的威胁了。有一些贸易专家就说啊，这个基金是美国至少50年来啊，在这个产业政策方面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投资。这项基金呢，叫做美国芯片基金。预计大约会有280亿美元用来拨款和贷款，来帮助公司啊在美国啊建立一个制造、组装还有包装世界先进芯片的一些设施。那芯片啊是手机还有心脏起搏器还有像咖啡壶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的关键的部位，同时也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还有无人驾驶飞机这些先进技术的关键所在。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280亿美元用于拨款和贷款，还有另外100亿美元就会用于扩大汽车还有通信技术所用的老一代的技术的制造上。还有110亿美元呢会用于和这个行业有关的研究还有开发计划上。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部门的目标是不晚于在明年的2月份就向企业开放，也就是说企业在2月份之前就可以去申请资金了，并有可能在明年的春天对于符合标准的企业就开始发放资金了。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现在是如此的重视芯片还有半导体这个产业，那么现在到底全球半导体的现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哎呀，不用说都知道啊，全球现在仍然是半导体短缺，和芯片相关的产品是在涨价，或者说是没有库存。那么没有库存呢，还是要导致产品涨价。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车。那目前民主的台湾是全球2/3以上的最先进的半导体的来源。美国商务部在战略文件中说啊，说美国仍然是全球芯片设计的领导者，但是美国啊已经是失去了生产世界最先进半导体的领先的优势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是占了芯片制造业的很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啊，企业要怎么样获得这个资金呢？商务部说，想要获得这笔资金，公司就需要证明它的项目的长期经济的可能性，还有就是这个项目对所在社区的溢出效益，比方说对基础设施，还有对劳动力发展的投资，或者说这个项目它的吸引供应商和客户的能力是怎样的。那关于这个项目，商务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商务部最大的挑战就是说，要确保政府的资金能够增加，而并不是取代芯片制造商已经计划投资的资金。有一些大公司，包括格蕊、美光、高通，还有英特尔在内的这些大公司，已经宣布它计划对美国的设施要进行一些重大的投资了。那么这些设施就有可能会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资助。这个芯片的法案还规定啊，接受资助的公司在至少10年内是不能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受关注的国家进行新的高科技的投资的。除非啊，他们所生产的这些芯片是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传统的芯片，而这些传统的芯片是注定只能服务于本地的市场。那如果接受资助的公司在审查的时候被发现有违规，资金就会被收回来。商务部长雷蒙多还说，除了禁止在中国投资芯片制造设施的新的规定之外，拜登政府官员还同意啊，白宫应该采取一些行政的措施，对其他行业的对外投资也会进行审查，那具体的细节还是在研究制定中。拜登政府呢，还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可以从美国出口的先进半导体和设备的类型。商务部还表示说，他们正在不断地评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和盟国合作，不让中共获得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国用于加强它半导体行业的设备、软件和工具。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想让中共收益，也不想让中共来窃取成果。商务部在他的声明中说啊，对公司如何申请美国芯片基金的具体的指导会在2023年的2月初发布。那商务部在今天还表示说啊，希望在二月份前就开始寻求390亿美元的政府半导体芯片补贴的申请，来建立新的设施，并且扩大美国现有的生产。好的，以上啊就是美国商务部最新发出来一个美国芯片行业可以受益的这么一条最新的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啊佩洛西相关的一个消息。在美国中期选举进行的这个时刻，有报道说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有可能会在11月份想要换一个环境。是什么意思呢？有消息人士透露啊，如果共和党人在秋季的中期选举中重新控制众议院，那议长就希望拜登总统能够提名他来担任驻意大利的大使。那上一个驻意大利的大使是刘易斯·艾森伯格，当时是由川普任命的。那刘易斯·艾森伯格在2021年1月份就离开了罗马，他离开之后，美国还没有一个经过参议院确认的驻罗马的大使。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白宫现在是正在为佩洛西保留这一个职位，这也是这个职位一直空缺的原因之一。现年82岁的佩洛西，他是意大利的后裔，那他对罗马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有人就看到他和他的丈夫保罗被拍到在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所拥有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那么到目前为止啊，101名拜登提名的大使人选已经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了，但是还有几个国家的大使任命是进展缓慢，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大使。 由194个大使的职位中，大约是有四分之一，也就是 27%， 目前还没有得到参议院确认的人选。那目前还并不清楚新的参议院将会对佩洛西的提名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民主党11月份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悬念，共和党人在今年只需要翻转五个席位就能够重新夺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对于佩洛西要担任意大利大使这个事情呢，华盛顿邮报在周二就联系了佩洛西的发言人德鲁·哈米尔，想得到一个确认啊，但是哈米尔对这个说法是给予了否认的。白宫呢也是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87岁的佩洛西到底会不会成为驻意大利大使呢？相信在今年稍晚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答案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相关的信息，还有湾区本地最新的一些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